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我们华人地区呢非常有名的精神科医生陈章许医生，以及陈章许医生诊所的邱尔文心理咨询师主任呢，探讨一个话题，是关于我们华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社区呢，这个心理上面的疾病依然会变成一个 stigma， 就是一个这样污名点。很多华裔青少年呢依然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沉默的危机，他们在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不太愿意去向外求助。我们第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陈医生和邱主任，在近些年啊，我想两位也看到我们华裔社区出现了非常多的一些恶性案例，比如说有华裔青少年自杀、攻击家人呢，或者疑似这种精神病爆发后的暴力行为。那作为心理方面的专业人士，您怎么来看待这些悲剧背后未听见的心理困境呢？或者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案例希望分享给我们，引起广大家长的注意呢？
谢谢。首先我想谢谢木兰还有开爬，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青少年的生理健康是非常重要，而往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被忽视。就像刚才木兰说的，有可能是一个 stigma， 是一个不敢说不敢问的区域。当然我觉得也有很多是大众对青少年或者说对心理疾病的一种不重视，或者说认为精神心理病只是青少年不够坚强，是因为青少年不够努力才有的问题。所以我想借今天这个机会来谈一下。我就想到了我最近看了一个个案，那个妈妈呢是来告诉我呢，她非常的痛苦。她呢描述了她的儿子是一个读书很好很有出息的一个小孩，当时读了6年的 pharmacist， 拿到了 license 的时候她就选择了自杀。妈妈呢一直沉浸在失去儿子的痛苦之中，这个事是2年前发生的。妈妈想走出来但又走不出来，妈妈呢也就责备了当时她的儿子有一个business 的 partner， 然后妈妈还责备妈妈的另一个女儿，当然最多责备的是自己没有好好的照顾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呢，他是从小从中国福州移民来到了美国，妈妈是一个 single mother， 儿子一直非常有抱负，要好好读书，好好报答妈妈。那我在做心理辅导时候呢，我就实际上跟妈妈讲，儿子那一天的举动不会是当天的一个冲动，当时的一个举动应该是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忧郁症，或者说他的压力已经持续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他没办法去承受，顶着一个光环，他是一个非常有出息的儿子，他要来振兴这个家庭，要给妈妈晚年带来幸福，在种种的原因下可能不愿意讲，把这些都埋在了心里，所以最后导致了他选择自杀。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 story， 但是我想让大家能够去重视青少年的心理的健康。在这个案例里面，因为儿子的表面是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努力，所以往往很多家人看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都有意无意的去忽略，或者不敢提，不敢说，所以也是有个这个面子的问题。很多小孩他已经是忧郁症了，来看的时候是表现在忧郁症，但是也有很多的青少年表面上是成功的，但是我们对这样的小孩也要重视，要及早的发现问题，及早的治疗，这样才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 很多这样的小孩在我们华人社区也是非常的努力的去读书，但是往往在这个表面的后面呢，会有一些问题出现，这个跟文化背景啊，当时的家长的 support 都有关系，因为很多华人的家长他认为我能够给一个小孩供他读书，给他一个物质上的满足，而忽略了精神上重要性。所以说适当的跟小孩生活在就是培养就是让小孩spend time with the, 和小孩在一起啊，星期六星期天大家有一些家庭的互动啊，也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
非常感谢陈医生，您刚刚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那邱主任有没有想补充的呢？
我同意刚才陈医生所说的，很多类似相关的案子其实是能够预防的，亚洲人之前说的家丑不可外扬，然后吃苦就是为锻炼小孩，很多时候或者妈妈会拿自己本身的经历，就是哎，我们几岁的时候来到美国受更多的苦，或者是谁家谁家的孩子，这样子比较的时候，让很多的青少年就觉得不能够去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免得再受第二次的批评。然后另外的就是也缺乏很多这些支持的系统，有些时候有问题的时候也不知道跟谁诉说，也不知道可以去哪里寻找帮助。所以很多时候假如能够让这些家庭知道这些精神辅导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那其实很多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很多亚洲人一听到小孩子要见心理科，要去见精神科医生，要去做心理辅导，很多家庭爸爸妈妈可能就会担心，可是很多小孩子在学校跟老师稍微提到的时候，老师会鼓励请小孩子们去找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去辅导，或者甚至联系上我们的诊所要求帮助。通常很多这些阻挠其实是来自家长，很多时候他们见陈医生第一次的时候，陈医生会跟他们分析怎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家长就会说哎，没有这个病，就做很多很多的否认。其实在做这个咨询的时候，第一次面谈的时候，很多是直接问小孩子问题，那家长很多时候不明白，就很紧张的替小孩子，或者是跟小孩子先沟通了，就很多东西不应该讲，不可以讲。所以很多时候就算来到诊所寻求帮助，这些小孩也都不做太多的分享，
就是他们可能本身心里是有问题的，需要去有一个疏导，但是因为家长的这种干预，他们没有得到真正应该得到的一些的治疗。我的理解是对的吗？邱主任，您刚刚说，那就是咱们来到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两位，那这些案例有没有显示我们华裔社区长期对心理疾病的忽视已经到了这种无声要爆炸的一个地步？
这个词形容得很好，很多小孩子来到诊所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有一些很极端很严重的行为，包括自残。我们也看小孩子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穿着长袖的衣服，永远都把自己给包起来，询问之下才知道小孩子的衣服下面很多的伤痕，很多的伤疤，不敢给人家看到，怕引起注意。在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他们也很难从他们的语言当中讲出来，可能事情发生是在很多年前，很多这些心理上的压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很多是长期以来爸爸妈妈没有陪伴他们，他们也不习惯跟爸爸妈妈能够做很多类似相关的沟通。在跟爸爸妈妈做这个家庭辅导的时候，很多爸爸妈妈会说哎，其实我们很照顾孩子啊，我们赚钱，我们给他上最好的学校，我们甚至把家里最好的房间给了孩子，什么事情都不用他做。可是小孩子他们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说到其中一个，就是爸爸妈妈没有给他情感上的支持，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表达他们自己对小孩的关爱，跌倒摔伤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然后很多时候小孩子考差了，爸爸妈妈马上就批评小孩子考得不好。那之前有一个照片图片，就是说到小孩子把他的成绩单拿回来，里面有好多都是90分100分，可是其中一科是70分，妈妈没有看到那前部九科考得很好的，反而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个考得这么差。这类似很多爸爸妈妈就没有去看到小孩子的长处，然后就一直批评，然后就变得小孩子情感上一直在成长过程当中就越来越脆弱，也没有自信心，抗压能力也就相对的变得比较脆弱，很容易遇到挫折的时候，很小的挫折他们就会爆炸，不能够去承受。
非常谢谢邱主任。刚刚邱主任给我们形容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亚裔家庭发生的一个情况，永远都是 straight A parents。 我自己其实也经历过，我想很多亚裔的小朋友都经历过这样子，那大家的压力肯定是会比较大的，出现心理疾病啊或者心理辅导的概率可能要大一些。
很多的家长认为看心理科是一个禁忌，我们往往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到了一定的时候没办法了，在学校的监督下家长带小孩来看，刚刚开始有一点成效的时候，家长就会武断的叫小孩不要来看了。甚至当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家长会说今天蛮好啊，就不要吃药，明天不好再吃药，所以这样就会干扰治疗的进展。同时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小孩的时候，青少年时候，因为我经常会问，哎，你这个问题很久啦，你初中就已经有这个问题啦，甚至小孩你为什么现在到大学才来看啊，小孩基本上回答就是 You know 我是 Asian parents。 所以这个话也告诉我们 Asian parents 不太愿意去谈这个问题，就算看到了这问题，他们也会有意无意的去避免讨论这个问题，小孩就会变得越来越压抑，最后就变成一种无形的爆炸。当这个爆炸出来的时候，家长就会觉得天大的事发生了，他们会觉得他们一生的精力都付之东流了。
您说的太好了，但是您刚提到两点，一个是您说家长觉得没有办法了才会让小朋友来看，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一般学校会让他们来看呢？比如说像逃课啊，顶撞老师，或者更严重一点的？
一般逃课都不会还来看我们，当学校开始出现 warning， 甚至有些学校是 mandatory， 一定要家长去看，或者有些小孩有一些暴力的倾向，学校说你没有医生的证明，这个小孩一直要被 suspension 的时候，甚至当这个小孩在学校告诉那个 school guidance counselor 他们的情绪有自杀倾向，看到了他们手上有自残的一些痕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带小孩回来看。
您说的太好了，那您刚刚说就是有一些家长会对吃药这个东西很排斥，您要不要再跟家长来证明一下什么样子的情况他们是需要遵医嘱长期来吃药的，擅自停下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实际上每个青少年来我们诊所看，我们都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评估，当然不是所有的小孩都需要吃药，那有些小孩做心理辅导，有些小孩需要吃药配合心理辅导，当然我理解他们会担心副作用，但是有时候有些小孩已经到了想自杀甚至辍学不去读书啊这些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吃药，家长就会很担心副作用，我们都会跟家长解释常见的副作用，但是我的印象是很多的家长他们把副作用作为一种借口，他们是非常抗拒吃药。我一直跟家长说不要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所有的药包括成人吃的药高血压的药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如果你去网上查一下那就是更多的副作用，但是这些副作用都是被经过研究的，我们不能够只看了副作用因噎废食，而且小孩是愿意吃药的需要吃药的，但是病人有时候有很明显的好转的时候家长又会想阻断吃药，实际上挺可惜的。我要提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有些家长六年以后当这个小孩已经是成人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忧郁症更厉害了，他们大学也不能完成了，甚至读完了大学不能够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再把小孩带来的时候他们会哀求我给他开药。实际上这些家长如果当时他们能够积极的配合治疗，或许今天是不同的一个结果。
您说的太好了，是一个不同的结果。您之前也跟我们普及过，其实忧郁症它是一个慢性疾病，对不对？
是。
就像高血压一样，需要长期的吃药来控制。
是的，是的，因为它有它的长期性，我们说是慢性病，而且它的发病是跟着周围的环境的压力，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自我本身的一个抗压的能力，所以这些都是需要通过一定时间的治疗去帮助病人增加抗压能力啦，提高对自己的认知啦。
您说的太好了，然后我们来到第二个话题，其实刚刚 陈医生还有邱主任跟我们都讲了，华裔青少年其实是一个模范的少数族裔，成绩好啊，不惹事啊。但是两位也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华裔青少年，他们可能表面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心理上已经病很久了。那如果说有一些华裔的孩子，他告诉您说我不想活了，但我不敢让爸妈知道，我想两位可能都听过类似的一些的言论，那您觉得这种极端压抑的现象有多常见呢？背后是什么样子的文化在影响呢？然后我今天来之前呢，有一个妈妈也想让我跟两位请教一下，他们不敢带孩子来看这个心理医生的一个原因是担心孩子在高中阶段，因为要申请大学嘛，会影响到他们申请的一些好学校。我想两位都有听过这样一些的担忧。
对，其中先讲一下爸爸妈妈的担心。我们有跟很多个案的爸爸妈妈有聊过，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担心，这些阻挠的行为。那很多爸爸妈妈担心的其实就是孩子们的将来，家庭的将来。在美国是一个新移民的社会嘛，很多移民来到美国就是希望有个好的生活，有一个好的未来，也希望给下一代有更好的将来。有这样子的想法担心之下，有很多爸爸妈妈就担心小孩子来见心理科，这个记录会不会影响他将来升中学升大学，会不会影响他将来找工作，甚至更远一点，会不会影响他将来娶妻生子或者结婚。很多爸爸妈妈就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在见我们做咨询的时候就会说，哎，这个东西可以不可以不要记录，这个东西可以不可以不要写下来，这个东西可以不要报告。当然我们做很多的澄清解释给他们听，在美国做心理咨询，个人的隐私都是受到法律政府的保护，那这些资料是不会外泄的。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其实还是会担心小孩子从小就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label， 大家觉得他是见心理科，不跟他交朋友。那这种很多很多类似的担心其实我们都有跟爸爸妈妈在沟通，这个问题假如现在不解决不处理的话，将来可能会影响的问题更大。很多小孩子在美国出事以后，可能爸爸妈妈上班的原因就把小孩子送回去中国，养在亲戚的家可能3年5年，然后到上小学的时候再带回来。然后小孩子带回来的时候，爸爸妈妈跟他的小孩子的关系其实是没有那么亲密的，因为多年没有见到小孩子。然后把小孩子带回来的时候，小孩子除了要适应新的家庭生活，他也要适应新的学校体制，然后可能不像其他的小孩子在这边有读 pre-K 能够开始学讲英语。小孩子来到这里的时候不会讲英语，可是小学的环境大家都说英语，然后他要上厕所他不会说，忍着忍着，然后忍不及了就跑去上厕所，然后这个行为被学校的老师觉得，哎，这个小孩子不守规矩，就把小孩子带到校长室，可能就询问他。那小孩子不会用英语解释，其实也会害怕，就有一些可能一些情绪上的问题。那爸爸妈妈也被叫过来，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可能当下又在逼问孩子，可是跟孩子的关系还没有到这么亲近的时候，那可能就制造一些很多相关的这些压力。其实这些小问题带到我们诊所的时候，有些时候学校会比较关心，他就把小孩子转接到我们诊所。当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快的给爸爸妈妈一些协助，也把一些问题给点出来的时候，鼓励爸爸妈妈花多一些时间陪伴这些小孩子，给他们一些社区上的一些资料，包括可以申请一些特殊的服务，或者在学校里面申请 IEP， 申请这些特殊教育课程，让小孩子能够得到更适合的一些协助，然后就会避免很多这些问题。因为类似相关的问题虽然看了很小，没有被处理的话，那小孩子就会永远带着这个，就是小时候就是，哦，大家说我情绪不好，学校老师看我的眼光也有异，然后他就开始这个负面的情绪就会被慢慢的变大养大。等到8岁9岁10岁叛逆期来到的时候，再加上其他生理心理的一些因素，这个问题就会慢慢慢慢的演大。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另外一些就是有些小孩子是就往哲学方面的去想的话，他就认为我是谁，我来到世界的目的是做什么。他们会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就是我爸爸妈妈没有询问过我就把我给生出来，他们就会有很多这些偏激的想法，他就会觉得我来到世界没有意义， 或者是我每天做的事情都不是我想做的，都是我爸爸妈妈要我去念最好的学校，要我去参加很多的补习班，要我做很多很多的这些活动，从来都没有跟我讨论过，可是他们的答案都是这些都是为你好的活动。然后他们就会随着时间比较长的时候，这些压力累积的一个不行的时候，他们可能就爆发了，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行为，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自残，可能去到学校的时候或者说到想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电脑上瘾。在诊所里面，好多小孩子因为没有一个好好的方式能够去解压，电脑其实是一个解压的方式，可是很多青少年在成长当中他没有自控能力，过分的用了电脑，玩得太多，本来是一个小问题，可是用错了方式就演变成为一个大的心理问题，变成电脑上瘾。然后还有其他的另外一个我们担心的，就是有些时候他们在网络上寻求帮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负面的讯息，包括我之前讲的就自残的行为，很多小孩子是在网上看到大家可能说，哎，你可以尝试做这个让你舒缓你的压力，然后会提供一些，甚至有人在网上就说那你倒不如死了算，有些时候是一个无心的说话，可能就让这个小孩子觉得，哎，对，死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一些镜头这样子。对，
非常感谢邱主任。邱主任刚刚其实跟我们讨论了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卫星宝宝，您提到就是小朋友出生了之后送回国，然后他们再回来出现的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就是这部分小朋友他们可能在青少年时期面临更多的一些挑战。再呢，就是您有讲到说华人青少年他有一个认知性的一个问题，最后您也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网络上面的暴力，无形的暴力，一个是电脑上瘾啊，游戏上瘾，还有您提到了有一些不好的一些的讯息给到小朋友，然后让他们造成一些很多不好的行为。谢谢邱主任您的宝贵意见。那陈医生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Satellite baby， 因为他们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群组， because 他们是 was born in America， 对他们来说他们是美国人，但是当他们去了中国以后回来以后，他们的身份又开始又出现转变，一个他们不会说英文，他们跟在这里生长没有送回去的不是卫星宝宝的之间开始出现差距。当然因为他们是 born here， 所以他们跟五六岁从中国移民来到美国的那组小孩他们又出现一种差距，所以他们就是两头都不是了，他们的 suffer 也是非常多，更何况他们过去一直是被外公外婆啊宠着的，幻想在美国的妈妈爸爸的生活，然后来了美国以后看到的现实，那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打击。这个卫星宝宝它是一个很特殊的群组，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那因为他们有在中国那一段经历，他们跟父母之间的 attachment 也开始出现断层。当然我就想说的就是要总结一下的，就是很多家长他会去回避不谈，但是我一直跟家长说这是个慢性的东西，你现在小时候不把它去矫正好的话，你到大了还是出问题。我经常说这是一棵树，这棵树长歪了，我们没问题，我们给它阳光，我们给它温暖，我们给它水分，到时候它还是能够茁壮成长，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理它，就让它去，它有可能就倒了。
陈医生刚刚讲的太好了，跟我们家长分享了很多如何教育子女在心理健康上面的一些建议。我想请教一下两位医生，就是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成绩啊往往是评价一个孩子唯一的一个标准，那家长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言论，比如说丢脸啊，家丑不可外扬啊，吃苦当吃补啊，就像刚刚邱主任讲的是很多家长说我吃的苦那么多你这个算什么，这些语言会不会给孩子是一种他们这种痛苦的枷锁呢？
这些语言没有一点正性的帮助，我觉得都是一些负面的。说这个语言的家长他往往以自己的经历来评判这个小孩的言行举止，但是他们忽略了首先年代不一样，第二生活的环境不一样，受的教育方式也不一样，因为这里的教育方式和中国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要希望家长能够三思而行，就是要想一想到底是他们小孩的问题呢还是家长不理解。我觉得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家长能够有 open-minded， 他看到这一点，他在教育小孩的时候或者在跟小孩沟通的时候不是先judgmental， 我们一直说不要 judgmental， 就是应该是去 询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呀，先去多问几个为什么 before 他们说哦，这个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是因为你自己的问题。
对，因为在华人文化当中，学业成绩通常就是一个人价值的主要标准，很多时候小孩子假如表示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者就是感觉到一些压力的时候，家长们的反应有些时候让小孩子其实可以感觉到更多的压力，比如说忽略小孩子的感受，爸爸妈妈说你只要努力学习，只要花更多的学习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会让小孩子就觉得哎，自己是本身的问题。因为有些时候学习的确是需要得到其他人的指导，那爸爸妈妈就直接否断了，然后或者就是有些时候就强调一些责任，你必须对自己负责任，你现在读书是以后为了家庭，为了你自己，所以就会以这个责任的这个压力来给他们，或者就是很爱做这些无相关的比较，你看谁家的孩子，我们隔壁你的表哥你的堂哥他们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就只有你一个人有问题，通常都未必能够把问题给解决。然后我们还有看到一个相对重要的问题，就是语言上的障碍。很多爸爸妈妈因为本身是新移民的状况，那英语可能讲得不好，或者英语很多时候只能够讲一些很基础的词不达意，在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大家以为彼此能够沟通，小孩子以为我讲的爸爸妈妈能够明白，爸爸妈妈有小孩子讲的我都能够明白，其实很多时候在讲的比较深的一些话题的时候，一些比较详细的时候，这些都会造成障碍。我其中一个例子以前有过的，就是一个爸爸从来没有参加小孩子的任何活动比赛，只要学业考得好他就觉得很不错了。在我们的鼓励之下，他去看了小孩子一次的摔跤比赛。第一次去看摔跤比赛的时候，小孩子竟然在摔跤比赛就输了。小孩子过后就去洗澡，爸爸就进去看小孩子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出来，去看他的时候就说快点洗完，我要带你去吃饭，然后等下你还要补习。那小孩子就很不舒服，过后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给讨论了。我们在做这个家庭辅导的时候就跟爸爸提了这个状况，那爸爸说对啊，他就输了嘛，我要讲什么话，我只有能够安慰他的带他去吃饭。然后小孩子不明白，就以为爸爸就是一直重视吃饭跟补习，一点都不重视他的感受。在做讨论的时候，小孩子就会提出那你可以说 good job good game， 然后爸爸说怎么是 good job， 怎么做得好，你明明是输了这个比赛，我怎么能够去说你做得好，怎么还能够说这个比赛是好的，你要赢了我才觉得是好。这种在文化在观点上的不同也会造成很多相关的文化语言上的误会及障碍。
邱主任刚刚说的太好了，两位觉得现行的学校心理咨询或者社区资源对华裔青少年真的够用吗？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新移民的家长，他们就跟我们讲他们想让小朋友去寻求一些帮助，但是在我们这个华人社区啊，其实会说中文的心理辅导师包括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是非常紧缺的，有一些可能不收他们的保险，然后另外一些呢他们去找的话要排队排很久。那两位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心理咨询的一些的资源呢？
心理安康中心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不一样的改变，一开始我们就针对这个有精神疾病的年长人给他们做一些社区的一些活动，在看到我们诊所不一样的需要，然后我们六七年前就开始做了很多青少年及家长的家庭的一些活动，两三年前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包括时期的讲座，就每一周一次，主要就是针对小孩子我们刚才所讨论到的问题，与爸爸妈妈沟通的问题，学业上的问题，然后文化上面的问题，那这些相对之下其实很重要。很多小孩子能够在有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是能够敞开心思的谈，而且他们会觉得哎，原来我的问题不是只有我有，大家都有这些问题所在，然后就能够互相的支持。所以很多时候有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场合，一个这样子的场地，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来分享其实是很重要。除此以外，阳光中心也有定期一年四次，每一个系列我们做八期的 parenting skill training， 主要就是训练爸爸妈妈能够加强他们的亲子活动亲子能力。那这一些的活动能够让小孩子的问题被爸爸妈妈给认知学习，然后爸爸妈妈会尝试以不同的方式去 关心去教育他们的孩子，那当然这些活动这些亲子关系也教导了爸爸妈妈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不会触犯美国的法律。
非常感谢邱主任。所以就是其实是防患啊，可能要比真正的治疗会更重要一些，我们不要等到事情真正发生了然后才去看心理咨询，这样子要从根本上去给社区做好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患的一些 workshop 呀，一些 lecture 呀，这样子的一些的活动帮助他们。
我觉得资源呢，实际上就目前来说是很多的学校啊都已经很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在华人社区也有很多，实际上不少的资源，就是怎么来利用或者说家长怎么来配合。有时候家长会认为小孩我就不管了，你们管吧，学校管吧，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不行。一个小孩家长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家长还是要有这个责任心，就是要跟他们一起成长，配合时间啊，一起成长。还有呢，我想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很多家长都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小孩们变成大的栋梁松树，对吧，大风大雨中能够鼎立。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家长要知道，做做温室里的鲜花也挺好，做做小木材也蛮好。
陈医生刚说的特别好哈，他其实是对我们全美的华裔家长一些非常有用的一些建议。那两位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果现在哈有一个华裔的青少年他们在偷偷的听这段访谈，那您希望他们知道一些什么呢？有一些什么样的话想叮嘱给他们呢？
我们在跟陈医生讨论哪一句话是最好的时候，我们都同意其中一句话就是，你并不孤单，寻求帮助是勇敢的行为。在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寻求帮助。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和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